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再一次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送去祝福，欢迎你的到来。从近一段时间开始，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华人去到海外宣教的第一人朱醒魂先生，以及在神的恩典之下和他相关的诸多亲属同工的美好经历，与你一同见证跨出国门的宣教士的队伍里这第一位中国人的身影。上一集为你讲到，由梧州圣经学院的学生布道团开始，神就为未来建立中华国外布道团以及献身中国宣教士海外宣教的人选做了一个又一个的预备。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宣教火加成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华人宣教先锋朱醒魂的生命见证，宣教火加成传。
主的福音在心中，献尽全年华用，不回顾。
1923年，卢氏五兄弟中的卢爵被选举为执事。逐渐，卢爵是一位真心而且热心事主的新信徒。朱醒魂就与三位执事同心推广着福音，一段时间下来，果效非常显著。于是会众写信请求广西宣道会总会按立朱醒魂为牧师。同年的8月26日主日的下午，翟辅明牧师特别从广西梧州赶来，与欧作光牧师按立朱醒魂为牧师。1924年3月，教会迁往了大水双顺桥街，以月租40元租得一间屋子作为礼拜堂之用。同年，广西宣道会特别派遣梁慕德来越南主持奋兴布道会。会后，梁慕德与欧作光、朱牧师等人同往越南内地旅行布道2个月时间之久。返回时还带了其中一位受洗加入教会的新信徒张文慧入读梧州建道学校，成为当时的第一位侨生。当时还有另外一位侨生黄颂恩，他在堤岸念书期间有朱醒魂牧师牧养堤岸华人教会，便有各种机会参加各种聚会，灵性得着造就而成长，也成长为一位热心爱主的基督徒。之后，神透过郑科林牧师呼召黄颂恩现身读神学做传道，黄颂恩立刻流下感恩的眼泪，表示愿意在梧州建道圣经学院接受装备，后来终于成为中华国外布道团的宣教士之一。1924年，欧牧师趁例假回到美国，第二年回到越南调任岘港圣经学校校长。同年的12月，朱牧师应邀回广西主持冬令会的讲道，于是带全家回国，做了2个月短暂的休整。在这期间，广西宣道会派邓德英先生来越南代理一切事宜。1925年2月，朱牧师又自广西返回到越南，教会在4月底再次迁往水滨街。25年9月，见到同学邓科林从广西梧州学院毕业，被学院派来堤岸实习半年，帮助会务。这之后又回到梧州继续上学。到了1926年6月，郭富和牧师协同朱醒魂牧师旅行布道。同年8月返回堤岸之后， 郭富和就以流利的粤语主持华粤联合培灵布道大会了。圣灵的工作之下，华粤信徒蒙恩者众多，慕道友也有很多觉志信主的。1926年，同年的9月，华粤联合培灵布道大会结束之后，朱牧师为9位新信主的慕道友受洗，其中一位名叫谢德恩。后来他与美国女华侨结婚，在霞飞路福星街口的对面开了一间活泉冰室，出售豆浆，因着味道独特，在西岸特别的有名。他也有很好的音乐造诣，曾经多次被选为诗班长。1945年结束了生意，入读华北神学院。1949年毕业后，回到香港创办工人神学院。时间来到了1927年，朱醒魂牧师调任至印尼孟加西开荒布道，完成了他在越南的使命。此时，邓科林先生毕业于剑道圣经学院，奉派来任职传道。1929年，邓科林传道出席广西宣道会联合会议，执行董事会允准了教会全体执事的请求，按立邓传道为牧师。同年的5月，韦玉良先生由贵州奉派来越南与邓牧师同工。此时翟辅明牧师感到有需要本色化来发展南洋华人福音工作，于是成立了第一个华人海外宣教差会中华国外布道团，由王载博士任团长，孟加西堂会则隶属于该团。翟辅明牧师看到因着西贡分堂是借用越南教会，布道机会不多，于是顺应信徒的请求，将西贡分堂迁入一个叫做新居的地方，由韦玉良传道负责。1930年，翟辅明牧师再度来堤岸讲道，教会购买到了霞飞路地段的房子。翟牧师因着布道团在合印需要能讲客家话的郑牧师，所以只好暂时调离郭牧师负责堤岸的堂主任一职。10月间，邓科林牧师调任至印尼塔拉根从事开荒工作，郭富和牧师继续堂主任一职，韦玉良传道为副主任。邓科林牧师在越南侍奉期间，曾经鼓励和保送多位侨生去往剑道圣经学院就读，其中就有黄颂恩牧师。他学成后在印尼邦加物理洞开荒宣教，四处建立教会，带领超过2000多人信主，并且先后担任2届中华国外布道团团长。1931年3月，翟牧师又安排郭牧师往金边植堂开荒，郭牧师正式交代韦玉良先生接任为本堂的主任，翟辅明博士协同牧师按立韦玉良先生任牧一职，新居分堂事工则另由黄植先生接任。不过3年之后，他见收效甚微，停办了新居分堂。1932年时，经济很不景气，生活出现困难，教会财政入不敷出，弟兄姊妹勉强筹措到一部分经费，并得到两位外籍女教师的慷慨解囊，在霞飞路地段自建教堂，免去了每年要交大笔租金之苦。1933年4月31日下午1时，本会第一次建成的礼拜堂举行献堂典礼，这个礼堂可以容纳大概180人聚会。1937年到1938年间，赵世光牧师、宋尚杰博士先后来越南主领奋兴布道，教会大得复兴，积极推进着传福音的事工以及社区的赈灾工作。郭建中先生也是在这个时期归信主的。1939年，教会再次购买下紧挨着礼拜堂的一片土地，也就是今天这个堂现有的面貌。宋尚杰博士在1938年6月来到堤岸主领奋兴布道大会，会有许汉龙在大会中奉献自己， 入读岘港圣经学院。1941年7月，期满后实习一年，堤岸教会就聘他为实习传道。在1942年6月，带领福建籍的六家信徒，在距离堤岸24公里的那条成立那条分堂。7月1日正式开幕。徐牧师在1943年7月离职，9月回到岘港圣经学院继续他的学业后，便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那条分堂了，因为在那时，那条分堂已经不存在了。在越南华人基督教会建立的过程里，所执的每一间堂都有不同的情形展现。其中有一个叫做那条教会的，带领牧师韦玉良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